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2月6号，公元2014年4月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议会谴责中共持续陷害自焚者亲友；格德仁波切出书回应中共煽动自焚指控；尼泊尔藏人表示，当地藏人生活在被严管的恐惧中；达赖喇嘛今天从达兰萨拉启程出访日本；美国前总统为达赖喇嘛绘制油画肖像；流亡藏人扎西汪堆获甘地环球卓越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发布公开声明，强烈谴责中共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持续栽赃陷害自焚藏人亲属和好友。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流亡藏人社区最高立法机构西藏人民议会于昨天4号发布公开声明，对上月29号自焚抗议中共强权压制政策的西藏尼姑卓玛表达支持和同情，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蛮横打压做法，尊重藏人的生命。声明指出，2014年3月29号西藏时间下午3点钟左右，巴塘县西松宫乡年约31岁的尼姑卓玛在巴曲德寺转经路上点火自焚，抗议中共错误及残暴政策。当时转经的藏人们立即将他身上的火扑灭后送往医院，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自焚抗议事件发生后，中共政府拘捕了日前与自焚尼姑卓玛在一起的3名尼姑。虽然当局并没有派遣军警特别管制，但当地的网络和电话等通讯渠道被严密监控。西藏人民议会在声明中强调，这起自焚抗议事件成为2009年2月27号至2014年3月29号之间发生的第129起自焚。然而，中共政府不仅没有理会自焚藏人的真实心愿，反而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故意污蔑自焚藏人，无端指责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加以掩盖和阻止自焚消息传出境外，严厉管制自焚事发地、村庄和寺院，栽赃陷害自焚藏人亲属和好友。西藏人民议会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忽视各国政府、国会、各政要人士和国际团体对西藏问题的决议和呼吁，正持续打压境内藏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北达兰萨拉的格德斯寺主格德仁波切近日出版著作《真伪对证》，回应对中共当局长期以来诋毁自己煽动境内藏人自焚而进行了反驳回应，并向中方发出呼吁，指出停止打压藏人才能带来稳定。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格德寺近日出版发行了格德仁波切为回应中共当局的持续污蔑诋毁而撰写的书籍《真伪对证回应》。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洛桑义熙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格德寺出版《真伪对证回应》一书的原因。他表示，从2009年至今，在西藏各地发生的自焚抗议中共事件中，所有发生在阿坝的自焚都被中共形容成是格德仁波切煽动制造的结果。最初我们觉得没有对这些指控进行回应的必要，但是中共方面的诋毁根本没有减弱的迹象，似乎要将格德仁波切塑造成一个恐怖分子的形象，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这本书来进行回应反驳， 也方便将来历史学者们进行研究时可以分辨真伪。这本新书的第一部分中汇集整理了在中共官媒央视制作的自焚事件宣传片中中共官员，尤其是四川省和阿坝州的中共官员们就自焚事件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与记者的问答中对格德仁波切进行的诋毁污蔑内容。第二部分则是格德仁波切就中共的诋毁所进行的反驳回应，以及对中方发出的呼吁。洛桑一希表示，在书中格德仁波切指出了西藏境内目前的真实状况，包括在语言、宗教文化、出版写作和政治方面的权利遭受限制的局面，呼吁中共如果能够停止这些打压措施，真正实现民族平等的话，那么西藏的紧张局势就能够缓解，就能够带来稳定。格德仁波切撰写的这本《真伪对证回应》已于今年一月份寄给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四川省省长魏宏、阿坝州州委书记刘作民和阿坝州州长吴泽刚等人。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报告指责，尼泊尔当局加强管制当地西藏难民后，尼泊尔当局否认相关指责，但是遭尼泊尔监禁的当地藏人却向媒体控诉，尼泊尔当局剥夺他们的权利，并非法监禁长达20多天的情况。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五名流亡藏人于上月10号因在加德满都中共大使馆前开展示威活动而被监禁23天后，本月1号被处于高额罚款后释放。其中流亡藏人索南扎西和妇女索南曲珍在接受斯科茨曼新闻报的采访时表示，这次与以往不同，他们被尼泊尔非法监禁长达23天，这肯定与中共的施压有关。在被监禁期间，除了禁止与律师取得联系外，还被要求在一份由其他语言书写的文件上签字和按手印。人权观察在其发布的《在中国阴影下西藏人在尼泊尔受到不当待遇》报告中批评尼泊尔政府受中共强大压力，对居住在该国的藏人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拒绝向他们提供难民身份证，甚至将逃亡藏人遣返给中国政府。流亡藏人索南曲珍继续向斯科茨曼新闻报表示，在西藏难民居住的各个地区里，当局安置了大批军警进行严密监管，使藏人们出门都感到恐惧，有很多藏人被迫逃往其他地区生存，而留在尼泊尔的藏人都必须以小心翼翼的生活。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从达兰萨拉启程前往日本展开参访行程，此次尊者将在日本参加科学与佛教对话活动，向信众教授佛法，并安抚2011年福岛地震海啸中的幸存者。今天4月5号上午11点多钟，达赖喇嘛尊者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日本展开为期约10天的参访及弘法行程。按照达赖喇嘛官方网站公布的访日行程安排，4月7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的宫城县民会馆中向大众阐释超越宗教的生活方式，而主办方表示将邀请福岛地震的幸存者们前来聆听尊者的演说，让那些仍然没能从灾难阴影中走出来的民众获得心灵上的安抚。4月11号和12号两天， 尊者将在京都参加由京都大学江潮研究中心和心灵与生命学院举办的科学与佛教研讨会。4月13号和14号两天，尊者将在日本和歌山县的高野山寺院向信众教授《菩提道次第略论》和《修心八颂》，同时传授《毗卢遮那佛开许灌顶》。4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日本东京大仓饭店中向信众传授《佛子行37颂》。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等绘制油画肖像，表示尊者是自己崇拜的世界领袖之一。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Well, like this afternoon, I'll be up here about 2:30 and we'll paint to about 6. Sometimes crank up some music.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于昨天特别节目中播出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任职期间同世界各国领袖会面后，为自己最崇拜的多位领袖绘制的24张油画肖像，包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等。
The Dalai Lama is a friend of Lauren mineHe captured our hearts because he's a very sweet man, and I painted him as sweetly as I could. I met with him quite frequently, and we became friends.
美国前总统布什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一位幽默和善的人，我很崇敬他，他是我重要的朋友。现年67岁的美国第43任总统布什退休后一直进修于油画绘制，这次第一次公开他所绘制的油画作品。同样，他的首次油画展《领导的艺术：一个总统的个人外交》本周末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南美以梅大学中举行。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商业团体向藏人团结联盟主管扎西旺堆颁发了甘地环球卓越奖，以表彰他对藏人团结联盟的发展创新所做出的贡献。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在印度团结大会和贸易理事会的联合主办下，一场社会经济多个领域发展研讨会于本月3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科泽克德会议大厅中举行。大会上，印度中央政府选举事务署前任主管克里希纳穆尔蒂向藏人团结联盟主管扎西旺堆颁赠甘地环球卓越奖，以表彰他为藏人团结联盟的发展及创新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藏人团结联盟主管扎西旺堆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我觉得如果以一股热枪为社会服务，不仅在藏人社区，更是能够得到印度社会的认同。这次在印度各邦代表出席的这样一场研讨会上，我作为一名藏人能够得到奖项，感到很荣幸。扎西王堆继续表示，我们在从事各行各业时，不要只瞄准以前从事的领域，更要接轨时代，做出创新，并加大范围的进行投资，这样能够带来很大的利益。同时让我们值得骄傲的是，藏人团结联盟各成员组织现在不依靠外来资助，能够自力更生地赚取利益。据了解，在大会上，印度前内阁大臣毗什摩·纳拉扬·辛格博士和印度知名律师维尔玛等人士也荣获了此类奖项。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Jessie Delay。